创世纪第二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。自从亚伯拉罕75岁离开哈兰，已经走了将近25年的信心之路，现在即将来到恩典的最高峰，经历复活生命的大能。神不久前两次宣告，到明年这时节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应许之子以撒的出生将成为神所应许的国度君王的开始，成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的根据。不料此时亚伯拉罕却神差鬼使的离开了居住了20多年的希伯伦，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来到了基拉尔，以致妻子撒拉差点在基拉尔被人抢去，以撒的出生也差点落空。希伯伦的字义是联合，加底斯的字义是神圣的，舒尔的字义是墙，位于埃及的边界，基拉尔的字义是寄宿处。圣经特地点出这几个地名，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实际上是离开了与神联合的位置，来到圣和俗之间寄宿。这背后固然有人的愚昧，很可能还有撒旦的作为，但最重要的是，这一切都是在神的允许和管理之下发生的，目的是要在以撒出生之前兴起环境，在基拉尔彻底显明对付亚伯拉罕生命中深藏的那些残缺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。亚伯拉罕刚刚凭信心为罗德代祷，并亲眼见证了神对罪恶之城索多玛的刑罚，正处于信心的高峰，但难以置信的是，他居然很快再一次陷入试探，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，重蹈了20多年前在埃及的覆辙。我们也常常和亚伯拉罕一样，如果没有来到基拉尔，在人看在己看都有满满的信心和蒙恩，但我们也和亚伯拉罕一样，无论怎样爱主，怎样有信心，但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总有一些还没有被彻底对付的残缺，平时掩盖在我们的属灵盔甲和镜前外貌之下，不到基拉尔就没有机会暴露，以致我们都忘了他们的存在。神和撒旦都不会放过这些阿喀琉斯之种，当我们来到一个属灵高峰的时候，撒旦就兴起环境来暴露这些致命的软弱，要利用难以抵挡的试探，把我们从属灵的高处一举拖到最低，彻底摧毁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和计划。而神却允许我们进入试探，要彻底显明我们的肉体，拆毁我们的旧人，坚固他在我们身上的属灵建造和计划。亚比米勒自意是我父亲是王，可能是基拉尔王的头衔。此时撒拉年纪老迈，已经衰败，所以这里并没有像20多年前在埃及时一样夸她极其美貌。亚比米勒想娶撒拉的目的，可能是看中了他兄弟亚伯拉罕的财富，想与亚伯拉罕结亲。但夜里神来，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，你是个死人呐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 以撒即将出生，亚比米勒却差人把撒拉娶了去。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属灵危机。但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亚伯拉罕。在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撒拉之前，神来，及时地拦阻了他。我们的神是那独行大奇事的神，他不但独自铺张诸天，铺开大地，他也独自保守救赎计划的完全实现。因此，蒙主恩召使用的器皿绝不可张狂夸口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你是个死人呐、啊，原文是，看呐、啊，你会因娶有夫之妇而死。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，他说，主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，她是我的妹子吗？就是女人也自己说，她是我的哥哥。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。神在梦中对他说，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在应许之子以撒诞生之前，亚比米勒如果沾着他，就会使撒拉失去应许之母的地位，使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的应许和整个亚伯拉罕之约落空，地上的万国也不能再因他得福。女人的后裔所代表的神的救赎计划也会归于无有。因此，这实际上是一场暗波汹涌的属灵征战。神有时允许我们暂时落入愚昧，陷入试探，但神绝不容他的计划被打岔。关键时必定会及时拦阻，确保他旨意的成就。有益的国是亚比米勒按着世人自己的标准说的，并非按神的标准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这是摩西五经中第一次有人被称为先知。亚伯拉罕虽然有软弱，但他始终与神有美好的交通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所以，软弱中的亚伯拉罕仍然是可以为神代言、为神代求的先知。医治赦免的工作是神自己做的，神却特意让亚比米勒请求陷于软弱中的亚伯拉罕为他祷告，这是为了建立亚伯拉罕。只要我们的心思没有偏离神，我们的软弱会更引动神的手做加倍的施恩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，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如此严厉的刑罚，是因为一旦神的救赎计划被干扰而落空，整个人类都将落在死亡的绝望之中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，召了众臣仆来，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，他们都甚惧怕。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，对他说，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？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。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。亚比米勒和二十多年前的法老一样， 也责问了亚伯拉罕三个问题：信徒的行事为人应当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如果基督徒因自己的行为而被世人责备，那就是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了。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：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？亚比米勒比法老还多责问了一个问题：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？亚伯拉罕正是看见了环境里的危险，才失去对神的单纯信靠，再次试图用自己的肉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信徒也常常这样，在平安顺利的希伯伦能体会神的恩典和信实，一旦来到危机四伏的基拉尔，面临社会、职场、家庭的实际挑战，却很快失去了单纯的信心，不敢完全信靠神。神把亚伯拉罕领到基拉尔，让他因见了什么而发现自己20多年前的残缺还在。神也会兴起环境，让我们因见了什么而发现自己隐而未现的过错尚未根除。亚伯拉罕说：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。亚伯拉罕以为基拉尔的人不惧怕神，所以就用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但实际上他们都甚惧怕，完全出乎亚伯拉罕的预料。有时候信徒在真理上妥协，也是因为担心世人总不惧怕神，因此患得患失。但神始终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只要我们遵行神的诫命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，他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这是一个典型的白谎，用一半事实掩盖另一半事实，是而又非，貌似善意无害，却差点毁了人类救赎的计划。不管白谎黑谎，都是出于那恶者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在基督里面，总没有是而又非的，在他只有一是。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，口里也不可有是而又非的话，应该凭信心将各种白谎、黑谎都从口中根除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，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：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对人说，他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。亚伯拉罕失败的根源是在20多年前，当神叫我离开父家，漂流在外的时候，就已经埋下的。那时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刚刚开始他的信心旅程，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是亚当的子孙，也有人一切的罪性，他能凭着信心顺从神的呼召，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能凡事完全信靠神，还需要不断地学习神所赐的属灵功课。亚伯拉罕天然肉体里的这个致命残缺，在埃及就已经被神对付过一次，但只是暂时休眠，等待机会。 神不允许亚伯拉罕带着隐藏的残缺进入复活生命的恩典里，因为这些致命的残缺早晚会把他带到失落里，把神的救赎计划带进失败里。所以神再次兴起环境，要炼净他的信心。同样，信徒认罪悔改重生得救，也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是个完人。亚伯拉罕所走过的曲折的信心之路、成长之路，也是所有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要经过的道路。亚比米勒把牛、羊、仆婢赐给亚伯拉罕，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。亚比米勒又说，看哪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又对撒拉说，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，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，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。亚比米勒给亚伯拉罕的丰厚补偿，表明他确实相信亚伯拉罕有先知代祷的权柄，也表明亚伯拉罕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是杞人忧天。在一切眼见的环境中，神始终掌管一切。1000银子也可译为1000舍克勒银子。当时一个奴隶的身价是20舍克勒，而玷污处女的赔偿金与结婚礼金是50舍克勒银子。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，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亚伯拉罕对自己妻子不能生育毫无办法，却能借着祷告使亚比米勒全家能生育。这表明并不是亚伯拉罕的祷告有医治的能力，也不是他的信心足以摇动神的手。神医治亚比米勒一家本来就在神的旨意之中，亚伯拉罕的祷告是聆听神的旨意，宣告神的旨意，所以神说他是先知，是神话语的出口。亚伯拉罕的祷告超越了他自己的软弱与失败，神一面拆毁亚伯拉罕的旧人，叫他不再看自己、看环境，一面又建立亚伯拉罕的新人，叫他学习单单看神。若看自己，亚伯拉罕连为自己的妻子生育祷告都不行，只有单单看神才能为别人生育祷告。神应许了亚伯拉罕的祷告，是要使亚伯拉罕成为流出恩典的管道。虽然这恩典是为别人，但是当恩典经过亚伯拉罕流出去的时候，也使他经历见证了神的信实和生命的大能，使他的软弱从此变为刚强。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亚伯拉罕在基拉尔的时间可能不过3个月，所以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，是神在亚伯拉罕迁往基拉尔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，目的是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。因此表面上是亚伯拉罕自己要迁往基拉尔，实际上是神亲自安排了这一切。神要在基拉尔彻底显明对付隐藏在亚伯拉罕属灵外貌下肉体的残缺，神要在基拉尔让亚伯拉罕在软弱中真正领会什么是恩典， 人若不知道自己软弱，就不需要恩典，也不认识恩典。神要在基拉尔使亚伯拉罕在软弱中被建立，成为领受恩典的合格器皿，不让人的残缺使神复活生命的恩典打折扣。因此，到了神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，他就一点难处也没有，因为他完全相信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。基拉尔是亚伯拉罕信心之路的转折点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再也看不到亚伯拉罕的软弱，他不再看环境，不再看自己，而是单单看神，一天比一天更信靠神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